在迈阿密，我和丹尼尔·门德尔松在一起的时间最多。这些年，他已成为我好友。2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丹尼尔时，他刚从普林斯顿拿到古典学博士学位，离开学术圈，成为文学媒体人。没过多久，他就被视为才子，成为《纽约书评》《纽约客》的明星撰稿人，备受推崇的好书作者，最终回到学术界，在巴德学院获得终身教席。巴德学院就在我们乡间别墅附近，所以他也经常和玛利亚见面。我们在迈阿密时，他工作，我也工作，我们一起看电视剧最近很轰动的《丑闻》第四季，聊天聊书。我们年龄相差大约30岁，但谁在乎呢？或者说谁注意呢？无论是生活还是思想，我们都很融洽投缘。还有关键的一点，他是我的技术专家，只要我的电脑出问题，他无论在哪里都会帮我解决问题，随时。和珍妮特·马尔科姆、克劳迪亚·罗斯、皮尔·庞特一样，他也每年来我家过圣诞节，每年都是同一波人马，同样的摩洛哥割肉饼。无论我们在哪里，他都带来调酒器，调酒是他上大学时挣学费的本事。他是全天候的朋友，我也尽力这样待他。虽然我为科瑙夫编书的工作始终没停过，但兰登书屋被贝斯塔曼集团收购，搬到城市另一端而远离我家后，我去他们办公室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而且有电脑，我就更多在家里工作，不过还是以前的那种工作，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机理。确实，每当划分成年以后经历的时候，我总是会按照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划分。工作就是我存在的自然状态，工作、阅读。我已经说过，我最幸运的是在正确的时间撞到了正确的职业，而且是在正确的地方。我的精力都投在工作上，没有分散到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上。或许是因为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得益于神奇般的健康。妮娜曾说我身心都健康，或许我最幸运的是总有用不完的精力。但这些精力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生活塞满与正式工作无关的各种项目和痴迷的兴趣，还把它们也变成职业呢？是的，我爱上50年代的塑料手提包纯属偶然，还没等我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就开始收藏。但后来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到跳蚤市场、旧货商店之类任何可能的地方孜孜不倦地寻找它们。那是 EBAY 之类网站诞生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我就做研究，写了一本关于塑料手提袋的书。为什么我这样一个不怎么热衷政治的人，会在60年代把自己对民权运动的信念转化为办正式的参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呢？为什么在剑桥留学时，我要去组织导演一场又一场戏剧演出呢？同样的，为什么我已经有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的工作担子，还要把对舞蹈的爱变成第二种耗费精力的终身事业呢？还有，我的个性这么热情奔放，为什么我从小就觉得忧郁，甚至可能有抑郁症？我怀疑我是竭力使自己处于超级忙碌的状态，以避免抑郁症倾向。有几次我内心触及这个问题非常痛苦，于是尽一切可能做别的事情去避开它。而且我始终相信，如果精力找不到出口发泄，很快会淤积。这就是为什么让精力比谁都充沛的孩子们保持活跃状态是如此重要。即使他们的活动包括看似被动的阅读，让他们做白日梦、玩纸牌，甚至玩电脑游戏都好。我可以参照的榜样是狄更斯的一生，他的旺盛精力和投入精力的方式简直是我的实力示范课。读他的各种传记，研究他的书信，思索他的人生轨迹，就仿佛遇见一个奔跑的人，在近乎疯狂的运动中掩藏着童年的愤怒和绝望。 他靠写作取得巨大成就，自己创办、经营、亲手编辑的各种杂志极为成功，马不停蹄地办作品朗读会，自导自演民间戏剧，还有无数的演讲，几千封手写的书信，大量的慈善工作，每时每刻与子女们的亲密接触，热情的友谊，还要用心负责家庭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耗不尽他惊人的精力。为了发泄用不完的精力，他夜复一夜地在伦敦的街上暴走，可以一口气走10英里、15英里，甚至20英里。即便如此，他还是摆脱不了内心的魔鬼，就像他人到中年所经历的情感和道德的崩溃。不幸，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的中年危机来了。可惜啊，他的天才是他能够如此深入地观察这么多别人的生活，写出来告诉世人，却没有让他洞察自己的内心，让他困于受伤的心灵。当然，我不是跟狄更斯相比，白痴才会这么干，但我确实从他辉煌但终究悲哀的一生中隐隐看到我自身的矛盾。这种旺盛精力是遗传的吗？狄更斯不是，他父亲基本上是个失败的人，他母亲能干，但算不上出众。而我呢，我父亲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还有我母亲和我，从一个贫民窟小男孩转变为成功的中上层阶级专业人士，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就我对他母亲的一点了解来看，他这种进取精神是遗传的。我祖母在昔日奥匈帝国布克维纳省普鲁特河畔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小镇瓦什基维茨，发音如此，出生长大。那个地方后来依次属于匈牙利、罗马尼亚、苏联、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她嫁给当地一个塔木德学者，这是很高的荣誉，但不实惠。很快她就开始生孩子，一连生了5个，全都夭折。他们才意识到她的奶水有问题。之后她又接连生了5个孩子，在奶妈的帮助下，5个孩子都活了下来。大女儿范尼15岁的时候，最小的孩子查尔斯，也就是我父亲，才4岁。我祖母决定移民去美国，她带着这两个孩子搭牛车穿越欧洲大陆，然后住在轮船的桶舱里，到了纽约。她为自己和范尼在时装区找了工作。我父亲是在下东区的街头长大的，她攒下钱，终于能够让丈夫带着另外3个孩子来美国。她丈夫一直不会说英语，也不工作，研究塔木德是一个犹太男人最重要的工作，他则从未停止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建立了一个社团，帮助瓦什基维茨镇的另外一些犹太人移民美国，然后他就死了，肯定是因为疲劳过度。我愿意相信我会喜欢他，我父亲喜欢他，恨他那个正统的父亲。我母亲的家庭背景同样不一般，他父亲格兰普斯生于拉脱维亚港口城市利巴瓦。他出众的绘画才华受到当地一位伯爵夫人的欣赏，他和他丈夫资助他去维也纳美术学院深造。之后他就来了美国，又回到利巴瓦老家，娶了我的外祖母，再带着他来到波士顿，在那里养育2个女儿。我母亲玛莎温柔善良有教养，我写过他快乐的一面被我父亲抑制了。他有许多令人敬爱的优点，但其中不包括快乐。在他的家族，拥有快乐能量的是他妹妹多罗西。他过着非常自在的生活，由我工作的外祖母养着。多罗西阿姨的人生比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更不可思议。俄国革命后，他成了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嫁给了一个应该是芬兰来的名叫阿瑟亚当斯的男人。我父亲非常讨厌多罗西，他不喜欢争强好胜的女人，但他非常喜欢阿瑟，我中间的名字就来自他。我叫罗伯特亚当斯格特利布。在20年代，多罗西和阿瑟搬到新生的苏联去了，但每隔几年就回一趟美国，据说是为了看望他父亲。他跟我们住在一起。